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1章的最后那两节，然后还22章的前面这一部分。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21章的37节到22章的第6节。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进来，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杀害耶稣，才能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百姓。那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身12个门徒里的一个，他就和祭司长并手列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趁众人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们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实际上是在看路加福音，但是看路加福音呢，你也要去看其他的福音书，这样呢你更能够去看明白每卷福音书的侧重点啊。首先呢，这里呢在马太福音26章也有记载，马太福音26章记载的是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想要避开逾越节杀害耶稣啊，说当节气的日子不可生乱啊，但是呢你看马太福音26章却因为香膏的事情，耶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因为这句话怎么，耶稣把犹大激怒了，直接导致犹大呢就去出卖耶稣啊，去出卖耶稣，为300块钱出卖耶稣。然后再来看马可福音14章啊，也是提到啊当节日的日子不可生乱。然后重点呢是后边讲耶稣讲这个常有穷人与我同在，又称赞了这个那个女人啊香膏膏主的这些行为啊。所以说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哈，在这一段就关于这个犹大卖耶稣这一段事情，它记载的实际上是相似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要刻意避开逾越节杀害耶稣，但最终呢因为耶稣的一段话或一句话激怒了犹大，导致耶稣恰好在逾越节这个时间就被卖、被抓、被杀。也就是说呢，魔鬼的意思是让耶稣死在逾越节期之外啊，这样呢就没法应验关于逾越节羔羊的这个预言。但是上帝的旨意呢，就是在逾越节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当中呢，魔鬼有魔鬼的工作，上帝有上帝的旨意，但是魔鬼他没法拦阻上帝的旨意啊，就是魔鬼作恶呢他有自己的意思，他最终也没有办法绕开圣经啊，绕开神的旨意去做事情。然后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呢，记载犹大是肯定了那个，不是这个记载是什么呢，犹大是因为耶稣肯定了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向耶稣所做的这个香膏膏主的事情，然后找文士法利赛人出卖耶稣。但是路加福音没有提这些，路加福音只是说他们想杀了耶稣，但是害怕群众，害怕以色列人，但是呢他们即便不因为害怕，但最终还是做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许可撒旦在那时候进了犹大的心，使得耶稣在逾越节被杀这个事情呢没有拖延，就照着圣经的预言去进行。也就是说你看在路加福音当中没有提其他，只是说什么呢，他们那时候不敢动手，但是还是动手了，因为有一个催化剂，就是撒旦进来让犹大卖了耶稣啊。这就是这几卷福音书它的侧重点啊，侧重点。我们来看哈，37节说，然后这事发生了，说耶稣呢白日在殿里教导，晚上离开呢到橄榄山过夜。我们看到在22章39节的时候，耶稣在哪里被捕的？在橄榄山那个地方啊，犹大也是在橄榄山出卖的耶稣啊。橄榄山呢是耶稣和门徒晚上休息的地方，也恰好就是一个能避开众人的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呢啊耶稣被捕了。然后说所有的民呢早清早起来在圣殿里要听耶稣啊。你要注意这些人为什么听耶稣，你去看在路加福音21章呢，圣经说得很清楚，有人谈论圣殿，有人问耶稣，没有说门徒哈，只是说有人，故意就指的所有人，以色列人。在路加福音这里哈，你发现耶稣白天讲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圣殿里 洗耳恭听。为什么？因为之前二十一章最后说得很清楚，耶稣讲到耶路撒冷圣殿的结局，也讲到末日的结局，是不是啊？往上点哈，你看耶稣讲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这些事情呢，包括后边说的这些大灾难，这些耶稣说过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人捉住，然后还有这个这些二十一章所写的这些耶路撒冷被毁，也包括末日的这些灾难，耶稣也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们信不信这些话？信的。所以这些话让他们恐惧，就像我们知道耶稣会再来让我们恐惧一样。那怎么样？那抓紧时间悔改，抓紧时间听。所以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他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不被网罗所缠住，啊，不被今生的贪食醉酒啊和今生的思虑缠住，能够在审判的日能够站得住的这样一个人。其实所有一个人，你并不管他最终他信了耶稣能不能走到最后，其实很多人啊，只要他不是有那种有病有鬼附的人，他都是愿意追求天光永生的，他都不希望自己有一天被耶稣撇在外头，对不对？所以这些话无论是耶稣说还是通过神的仆人传达，这些话人一开始的时候他都是信的啊，你们要谨慎，是吧？然后你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逃避将来的事情，能够在审判的时候站在人子面前。这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话。所以说这些人呢，他是听进去了，并且他愿意改，他也希望自己得救，所以他才会每天早上起来去听，就人是每周聚会。为什么你聚会来干啥的？不就是为了听这些要命的信息吗？你要昼夜听，怎么今天我们聚会不是来听好听的，不是来听听有没有什么祝福啊平安，世上的祝福平安，是不是听听实际上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哎，我可以怎么样得利，我接着我没有，我可以让自己怎么过得好一些，是不是？听着什么基督教自由民主啊，听着将来啊怎么样移民到外国啊，上一个好学校，然后在国内怎么怎么样享受各种生活。实际上很多人，你发现现在教会讲到，很多时候牧师讲到有一些就开始讲这些世界的东西，对吧？不是教导你每天警醒，每日警醒，免得将来进不去神的国。而且但是呢，如果你正常，你的信仰正常，魔鬼没办法钻头，你是会像这些人一样每天去听的。你每周听到为了啥呢？弟兄姊妹，不是为了学习知识，学习神学，让自己看起来更饱满，看起来更有文化，不是的。你听到的目的，弟兄姊妹，只是为了得救，只是为了将来进天国。这是我们信仰的，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这个。我们信耶稣也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什么好工，那个啥你都会预备。我们信耶稣最终的目的还是得救，别让那些事情缠住你，最终得救，时常警醒啊。咱们看啊，22章第1节，然后那节期近了，说除掉节，被称为逾越节的。你注意啊，原文是这样说的，那个节期谁啊？除掉节，称为逾越节，没有直接说逾越节，说是除掉节。然后说除掉节又被称为逾越节，也就是在《刘亚福音》当中，把这个除掉节放在前头，把这个称呼放在前头。22章7节说什么？除掉节须宰逾越羔羊那天到了，还是说是除掉节，是吧？也说路加福音在这一章，在22章特别强调逾越节实际上就是除教节，对不对？很多人谈起基督信仰，谈起犹太人的这个习惯的时候，总是说什么逾越节逾越节逾越节，是吧？但是有多少人会想起除教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也谈逾越节，也谈耶稣圣定时代，但是谁会谈除教这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在四福音当中，耶稣关于除教的事情讲的多不多？讲的非常多啊。除教节、逾越节实际上是除教节，你去看摩西律法，这两个节是一天的，而且除教节要过7天，除教节比这个逾越节这个范围更长，啊，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路加福音特别像摩西律法一样强调除教，摩西律法7天除教，今天怎么样？一生除教。这个逾越节和除教节同时进行，且除教节要接着逾越节连续过7天，啊。谈到除教是干什么？不光路加福音，整个四福音都强调除掉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除掉那些假的不能让你得救的那些习惯和教训。因为怎么，这就是除教。信耶稣别表演，别情怀，别装，赶快认罪悔改，赶快寻求得救，这是你唯一要做的。所以说耶稣的讲道干净利落，耶稣从来不绕弯，耶稣就告诉你这样进不去天国，那进不去天国，告诉你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这种灾难怎么样，要被拆毁。你看耶稣是一个从来不绕弯的人，他直接告诉你你要该做什么该能得救，你做了什么你不能得救。 耶稣是不是这样一直很诚实？他从来都是阿门阿门的真心的说话，他不像今天很多牧师基督徒给你绕来绕去，不是的，却不告诉你得救是必须的啊。第二节，然后祭司长和文士就思想如何杀害他，因为他们被这民众吓坏了。注意这个词是吓坏了，为什么吓坏了？那时候人都想得救，都愿意听耶稣，这些假冒伪善假师傅假基督徒，他也想把耶稣干掉，因为他不想让民众听耶稣的，但是他害怕民众啊，是吧？因为那时候人都信嘛，他害怕说一句话然后把民众得罪了，他们就怎么，他们就没失去工作了，对吧？你会发现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的犹太以色列人啊，因为耶稣的讲道，因为耶稣谈到耶路撒冷的结局，耶路撒冷的结局跟他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他们那时候就在里边，也谈到将来末日，他们开始听到想要得救，但是假冒伪善的人呢，却不想让以色列人听着得救的道，因为这些人属于，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属于魔鬼，他们操控利用以色列人，附在以色列人身上吸血，这些人他是不愿意人醒过来的，换今天来说他不愿人得救，你明白吗？因为一个人哈，不管是以色列还是基督徒，他一旦悔改，真的去信耶稣，立定心志去认罪悔改，过在世寄居的生活，抛开那些缠绕他的事情，谁还听假骗子的？谁还听那些充满情怀的那些假牧师的？没有人会听的。但是假师傅假基督徒还有没有生意？没了，对不对？那假师傅要么就是靠着基督徒那些名目，靠基督徒在社交媒体上给他点赞，他热起来，是吧？然后那假基督徒教会里面卖直销，卖牛羊鸽子，然后拉人做下线，搞各种生意，推荐人买他的理财，推荐人去上他的培训班学校，是不是今天老多这种呢？如果一个人他只关心得救，这假师傅就没有市场了。所以说为什么今天那时候法利赛人恨耶稣，今天这些那些名目那些假师傅假基督徒他恨这些真正传道的，因为信徒就是他的韭菜，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人能不能得救，你要明白啊，他们不得救活该，在他们心里只要他能有钱，他能有财，他能满足情欲就可以，信徒啊灵魂啊教会在世界上烂掉，信徒将来灭亡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不关心这个。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你讲真道他就害你，他就恨你，他嘲讽你，为什么呢？在他心里啊，人得救不是重要的，他过得好才重要，他吃得饱，他穿得暖，他孩子哎能够上高档学校，他能够移民到外国，他在国内有吃有喝有财产，这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灵魂能不能得救无所谓，啊无所谓。第三年，然后撒旦就进入了那被称为加略人的里面，他来自那十二个当中。看到这话说得很清楚啊，他就去和祭司长和守殿官交谈，如何把他交给他们。他们就欢喜，就同意给他引。什么叫同意啊？肯定他提出要求来了，啊，他就承诺了，然后找机会，在没有群众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这假冒伪善的人虽然恨耶稣，但是没机会下手啊，你知道吗？我们以前也碰到过，有时候讲到这个福音铺开的，有我们讲到有时候不光有遭受逼迫，也有福音能够广传的，那广传的时候，那人害怕，他也不敢害我们。他没法下手怎么办？这时候魔鬼就恰巧给你推个一个事儿来，一个事儿爆发了，然后这个传道工作就被终止了，对吧？就经常有这种事情。这假冒伪善的人呢，正惧怕以色列人苦于无从下手的时候，魔鬼就给他送意念来了，魔鬼就给他送机会来了。撒旦呢就是一个催化剂啊，就来催化的工作。所以说你看在世上这门徒在世上传道，他不是像我们想象一样啊，福音广传就像耶稣一样，这一直这样广传，一直这样讲下去，大家都听不好吗？哎，不是的，碰上一下来了个事情，把这事情打断了，这也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部分啊。当这个教内的恶人哈，这些作恶的牧师基督徒想要作恶的时候，他挖空心思作恶，神就给他们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你天天满脑子恶念，上去就给你机会啊，对不对？对不对？这恶人呢就因此欢喜，因为这是做梦都想要的机会，送上门来了嘛。但是撒旦和撒旦的差役，他即便最终做成了恶事，他也是成就圣经的预言，成就神的旨意。 因为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包括旧约圣经都说过，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三日从死里复活，耶稣必须死在逾越节，一天都不能差。所以说这个事情他们害怕，他们想干不敢办怎么办呢？上帝就给他胆量，就在教内找一个叛徒去帮助他们啊。但是你要注意，魔鬼会在教会里边找上什么样的人。咱说句实在的啊，这些年呢，外头来了不少的王八蛋畜生，在教会祸害人啊，不好好遵守教训，还天天控告祸害教会。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因为这些逼迫患难，有时候会抱怨，但是为什么上帝没把坐在这里的你们扔掉？你们要想一个问题，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跟犹大的区别在哪里，明白吗？啊，那抱怨也是犯罪啊，对不对？为什么你们没？我问你，彼得也否认主，那为什么彼得没下地狱呢？对吧？犹大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是神拣选的十二使徒之一，还不是众使徒，是使徒当中的，是众使徒当中的十二使徒。耶稣应允这十二个人将来可以有什么？有超越一切的权柄，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整夜祷告，最后祷告出来的十二个人，谁指示的？圣灵指示的。圣灵指示的。我跟你说，在神的家哈，包括连算上旧约那些先知、君王，没有比十二使徒更大的职分。你明白吗？在整个上帝的国度当中，那些上帝拣选人的最大的职分是什么？你想想你就知道。新约的十二使徒超越旧约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族长。你要知道，这十二个人是上帝拣选的。来做耶稣见证人的十二个人，就是这样一群人当中竟然出了这么一个人。看第九章的时候，耶稣让十二个门徒去医病赶鬼，犹大有没有份？让他去传道医病，他有没有见证神迹？他不但见过耶稣神迹，他亲自也能行神迹。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拥有使徒之分，今天不是谁都能拥有使徒之分，你不用想，你永远不可能是这种事，因为只有十二个啊，也亲眼见识过全能，最终为钱卖了耶稣啊。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们一生当中有时候也会偶然被过犯所伤，甚至也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但你想想为什么这几年有些畜生被上帝赶出去，有些人也犯罪，但是最终还留在教会，为什么？一个人贪爱钱财，不敬畏上帝，不盼望天国永生，那么他迟早让撒旦钻到里头，你懂吧？一个人满脑子就是钱、色、利益、自己，只爱自己和自己，像犹大一样，给自己买房子，拿教会的钱买房，拿这些奉献，最后给自己置办家产，对不对？假装周易穷人，这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人呀、啊。在天国和世界之间，他更爱的是世界啊！我就作为一个正常人，你想不通为什么作为十二使徒你敢去动那个钱包，你敢在里面拿钱去给你买房子买田产，你哪来的胆量？一个人在教会里边敢去作，就证明他爱钱财。这样的人呢，撒旦进入他里边，撒旦让他做什么我跟你说他就做什么，撒旦送给他什么意念他就干什么。我们这两年见没见过这样的人？见过。你要知道犹大就是这种人，所以你不贪财你还有救，不贪爱世界还有救，贪爱世界贪图享受高档生活结局就是犹大。我告诉你，你要注意哈，在这里又特别提到他一个身份，说加略人犹大，他被称为加略人犹大。耶稣的门徒大多是什么人？加利利人，大多是被人看不起的没学问的小民，但这个人是相对来说身份高贵啊。哎呦， 人家信主之前人家是一个什么什么长，是参加过什么什么运动，人家是一个什么什么大学毕业的，还什么博士硕士，什么各种身份都有。我见过这种人，有的时候有些人就教会里边偶尔也能碰到个财主，碰到一个有学问的，或者是以前什么干演员的，哇，这种人一来啊，你会发现大家都听他的。你看在十二门徒当中谁最受尊重啊？这犹大。犹大一说怎么不周济穷人呢、啊、说众门徒也是这样说，对不对？犹大能挑拨人去攻击莫大拉的玛利亚，就证明他在耶稣门徒当中受人信任，他管钱了，你知道吗？但这样一个引号能人最终就灭亡了。我见过很多啊，来到教会挺能的，然后你把教会圣经交给他看，他最终他膨胀了。能人管不了教会的，我告诉你啊，只有敬畏上帝忠心的人才管得了教会啊。这种人呢在世界上非常的受人尊重，也非常有能力，身份也高贵，最终呢也被人信任管理钱财，因贪心灭亡了。贪财的人弟兄姊妹，即使他是基督徒不悔改，他迟早成为撒旦的差役，在教会里面卖主卖友，专心作恶。提摩太后书说过，你该知道末日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是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只顾享受高档生活，不爱神，不爱弟兄姊妹，有敬虔的外貌却背着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笼络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啊。被这人影响的妇人呢，谈爱世界，听不懂真道啊。这几年你去看过很多的牧师和基督徒都是这种人。有的牧师教导基督徒移民，追求高学历，追求高档生活，参加政治运动。有的牧师还叫人到教会给你讲理财，有的基督徒在教会卖直销啊，推荐他的项目，对不对？很多这种人。有的基督徒在国内推荐人啊，去上他的那培训班，走他的道路，这种人多的是。我这些年见过很多的，尤其在一些宗派里见过，这种畜生超多。他只顾自己，他既要加入一个宗派，加入一个教会，他是给自己镀金的，你知道吗？在这里借机会认识人的，旅游啊，吃喝啊，教育啊，移民啊，好多人就把孩子就借着机会完成了移民，完成了财产上的收割，把教会人搞垮了。这人多的是，愿上帝灭掉他们，他们就是犹大。干这事儿的无论是牧师和基督徒，愿上帝重重的咒诅他，把他和他们全家灭掉，因为这些人就像犹大一样活该灭亡。在神的家，弟兄姊妹不是用来牟利的。过去犹大卖耶稣，今天你卖谁？耶稣上天了，你卖不着，你卖弟兄姊妹，你借弟兄姊妹牟利，你把弟兄姊妹当韭菜啊。好，我们看一下22章的第七节到13节。除教节续宰逾越羔羊的那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对那家的主人说，父子说客房在那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三节。第七节的是这段讲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大家都看过，是不是都看过？第七节说，然后除教节的日子来了，就是在那一天必须宰杀逾越节羔羊。你看这里还是强调除教节和逾越节的关系。除教就是除掉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除教跟宣扬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传福音是同时进行的，且除教我告诉你哈，在传完福音之后一生要遵守啊。很多人光知道逾越节，不知道除教，这是极其危险的啊。第八节，然后耶稣差遣彼得和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让我们吃啊。我们今天来看，在逾越节吃羔羊的宴席，就是在主日领受圣餐。今天每个主日都是逾越节，你明白吗？因为在主日的时候，从使徒开始，从保罗开始，都怎么样？在主日的嘛，掰饼，对不对？你不要仅仅把它当成每年一期的，你就当成每周的聚会， 每日的这个圣餐主日。这既是摩西律法的命令，也是耶稣的命令。旧约时候每年一次，今年今现在的这个从耶稣升天之后每周一次啊。在每个节气每个主日都要预备，这里实际上在讲聚会。我跟你说哈，聚会呢就是教导真理，吃圣餐，这就是主所命令的。你看耶稣这句话，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让我们好吃。这个命令是对我们的，每周都要这样，我们每周都要听到聚会，在主日吃主的宴席，是不是？这个每周必须执行，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不可停止。而且耶稣说得很清楚，是他和门徒在一起，对吧？在节期，在主日聚会，在领圣餐的时候，门徒和主是在一起。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待会儿要领圣餐，我们跟主是同在，主就住在我们中间。啊，第六节，然后说这些人就是彼得和约翰，对耶稣说：“你想要我们在哪里预备？”看这里哈，刚才讲的聚会啊，这里又有个问题：我们在哪里预备，在哪里聚会？哪里可以接待主差出去的门徒？在整个世界我们怎么建教会，怎么传道？我们上哪里传？我们带着哪些人聚会？这是个问题啊。然而那一位，就耶稣对他们说：“看哪，你们进入那城必有人迎接你们。”那个人的特征，拿着装水罐的水罐，你们跟随他进入他所进入的那间房子。你注意哈，马太福音26章，耶稣说你们进城到某人那里，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你们的门我和我的门徒要在你这里守节，是不是？马太福音记载呢，耶稣指名道姓的指定人去，就是耶稣点名说去哪啊，告诉那家的主人，主的时候到了，那个人就必接待。马可福音十四章是说门徒按照耶稣的命令啊，然后城里就会有人迎接，然后你宣告耶稣的名，说夫子怎么样，让我们去怎么样，然后那个人就会把预备好的指给他们。这是马可福音哈。但是路加福音没有记载门徒去问主，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差遣了两个离他非常近的门徒，核心门徒，而且就像耶稣说差人做见证一样，两个两个的出去，是不是？差了两个门徒，然后接待人的地方没说，是谁没说，只说接待人的特征有什么记号，你知道吗？这是路加福音。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没有记载门徒问主，而是主只是门徒。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实际上告诉我们，不必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求，也别按照自己意思祷告，你可以祷告，你别按自己意思去祷告，你只需要注意主给你指示的这人，那个能接待你的人是什么特征。一个拿着水瓶主动来接你的人，原本是迎接，不是说你等他主动来接你，他看到你他主动接你。就是你看路加福音第十章哈，耶稣差人出去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不要带钱袋，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不要怎么随意的问人安，不要和随意打招呼。就是说我们今天哈，门徒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乱想乱问乱求，应该照着主的指示，照着主所指示的技法和特征来判断谁是你传道的对象，谁是你接待的对象啊。主差遣门徒只需要进城，会有人主动拿着水瓶来迎接，而且那个房子准备好了，早就准备好，只等到主来，对不对？早就准备好的房子，早就准备好的地方，以及一个早就准备好的人，非常主动的一个人啊。哎，往上翻，你看到没有？主差遣门徒啊，然后说哈，你注意哈，说看哪，你们进入那城必有人拿着水瓶迎接，装着水的水瓶迎接你们，你们就跟他进入他所进入的房间。在路加福音当中说这个人哈，拿着水瓶他会主动迎上来，为什么？第一，他认识耶稣，认识主；第二，他认识耶稣的门徒，他能分辨出来谁是属耶稣的。这个人拿着水罐是为了接待，有没有想起这个利百加给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去端水，然后又给骆驼喂水，过去拿着水罐就是接待的啊。拿着水罐呢，第一可以给你喝水，另外可以负责洗脚， 就预备着这一家已经准备好了接待，他里边是有感动的啊。耶稣也说过，你看在第九章的时候，按着主的命令进入就是这样的家庭，接待家庭，然后去讲道、聚会、掰饼、赶鬼，是吧？行路的时候不要带这些，进也不要问，不要问安，进到哪一家，住在那里，就从那里重新出行啊，是不是？约翰第十章也是了，不要问人安，只问那个接待家庭的安，对吧？在那里吃住，啊，摆上什么就吃什么，工人的工价应当的啊。进哪一城，谁接待你们，你们就吃啊，就住在那里。还有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个吕底亚的那个。啊，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叫吕底亚，他听了保罗的讲道，他就主动的接待保罗，强留保罗，是吧？说你要认为我是真信主的，就来我们家里住，把他留下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主给你预备的接待者，你不需要去每天打电话问候他，你不需要去处处讨好他，你也不需要去给他点赞，你也不需要去降低标准去要求他，他会主动的顺服，主动的迎接，主动的去接待，你明白吗？今天啊，传道为什么失败？因为传道是求着人心，这就很失败。我问你，那真正吹主吹圣灵的，他用着你去跪下来求他吗？不需要的。你让他悔改，你让他接待，你让他奉献，他主动会去做，根本不需要告诉你。会不会主动问你？哎，你们这个月是不是又缺乏了？要不我再给你们两个？会长不会的。你们要有什么需要，可以打电话给我哦。这种的。会不会有这种绿茶嘴脸？不会。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你做就是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对不对？你看这真正的接待者，拿个瓶子守在门口，一看门口来就主动迎上去，哪有今天这些畜生玩意儿，这些嘴脸，没有的。就证明这个时代这些假基督徒都是假基督徒，就我们看到这些。我告诉你，不悔改没有一个得救的，他们当中很多人现在是个烂样，到最后也是个烂样，我告诉你，因为他不改啊。然后你要对那家的家主说，老师对你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要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注意哈，当主所预备的接待者把你领进去的时候，表示要接待的时候，你就要奉主的名告诉他，是主让你接待，主让你接待主和他的门徒。接待门徒、接待传道者是谁的命令？用什么？是主的命令，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的命令。要奉主的名宣告，是主的命令。门徒和传道者是奉谁的差遣？主的差遣。约翰和彼得谁差遣？主的差遣。只有一位师傅，就是耶稣。门徒是来传递主的教训啊，然后按主的吩咐就过逾越节聚会讲道掰饼。耶稣在那一天教训人，对吧？然后掰圣餐。然后你们就对那家的家主说，你看老师对我们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要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这是说我与门徒，十一节啊，我与门徒。你看耶稣始终强调哈，他和门徒在一起。今天耶稣升天了，但是聚会的时候他和我们在一起，他和门徒在一起。在任何的时代，一个真正的教会主就同在，哪怕只有两三个人，只要是真正的属于主的，主在他们当中，在任何的时代，接待主所差遣的门徒就是接待主。十二节，而他必指给你们一间被摆设好的宽大楼房，你们就在那里预备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说的配得祝福之家，是吧？到了一个接待家庭，先祝福他是配得，这个祝福就落在他身上，是吧？他接待啊，他不单主动的迎接，在城门口等着，而且把自己家最好的、最宽大的那个房子摆上了。一个人他真正是接待家庭，他会把最好的给主摆上，也给教会摆上，而不是拿自己吃剩的给你，拿自己放坏的给你，拿自己家咬过一半的给你，拿自己家不用那破烂给你，拿自己家孩子都用不着的剩的零花钱给你。今天我们见过太多这种，这些都不是真正属于主接待的。真正接待的会把自己最好的摆上，用于接待宾客的宽大房屋，这样主和他的门徒聚会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接待，可以在其中聚会讲到掰饼，是不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有钱，很多基督徒有钱，只不过耶稣说了， 常有穷人与你同在，你并没有很多机会真正坐在主身上。啊，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人会对教会这么黑心吗？不会的。实际上路加福音这一段在其他福音书讲过，正是告诉我们传道者奉差传道要进入怎样的人群中间，不要到那些不该浪费精力的地方去浪费精力，在路上不要随便问啊，不要随便给你点赞打招呼，要到主所差遣你的地方去啊，因为主会给你一个记号，一个拿水瓶的主动的接待你，你说什么他也听，然后给你预备一间宽大的房屋接待你，用于聚会传道。十三节，然后他们就去了，发现正如对他们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我们来看哈，这个传道侍奉啊，最终成功了，是吧？弟兄姊妹，传道侍奉只有照着主的差遣和吩咐去做才有果效，同时呢，也只有符合主的吩咐的接待才是主预备的地方和人群，那这样的家庭才是接待之家嘛，对吧？在门口等着，然后又主动接待，又拿出上好的部分，就像提摩太前书三章所说的，乐意接待远人，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是吧？提摩太前书五章，还有提多书一章，乐意接待远人嘛。今天我跟你说哈，我见过很多的基督徒和牧师，他在尤其很多基督徒，他说是打电话找你，说是要奉献，说是要接待，所以我发现他说的都是假的，他只是哄骗你，他只是想挂上你这个教会，然后他在世界上多挣钱，他好得福分，他能听真理，在他来说是学知识出去给你炫耀，他并不真正支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上帝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安排我们进入其中的人，他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人类一个教会总要传道的，教会在这个时代，这福音不可能不传出去，总要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基督徒当中，传给不同的基督徒。但是对于听到的人，你有没有尽自己的本分？你接待在哪里？你的奉献、支持、接待，你又到底又为主做了什么？这个值得每个听见的人好好思想啊。好，弟兄们，我今天就到这里，愿主祝福我们。